下午的时候，你需要努力的一点就是可能会打瞌睡。如果你发现你身边的人他已经睡着了，你要提醒他。我们一起接着来看看大卫。看大卫会涉及到一个我们最不愿碰触的一个地方，因为虽然大卫是圣王，但是他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喜欢了一个他本来不应该喜欢的女人。他本来很有智慧，戒色的七个儿子当中他是最幼小的，但是天主偏偏让撒母耳先知给他来赋予，让他顶替撒乌尔做以色列的第二位君王。他凭着那一份完全对天主的依靠，打败了巨人哥利亚，而且对于撒乌尔他的第一位君王的嫉妒，他一直是一颗很宽容的心，甚至有几次他都可以去加害他，甚至可以去杀死他，但是他告诉他自己也告诉他的仆人说停下来，因为他是上主的受缚者，我们不能去加害他。甚至在撒乌尔阵亡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报告这一个消息，以为可以得到他的一些奖赏一些鼓励，但当时大卫的表现是一个很悲伤的，也就是说真的他被称为圣王是当之无愧的，他有一颗很依靠天主的心，也有一颗很爱人很怜悯人的心，但是当他的江山很稳固了，当一切生活很就绪了，当他按照圣经里面的记载在他宫殿的房顶上去散步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他发现了一位很漂亮的女子正在沐浴，他就问说这是谁，有人告诉他说这是乌里亚的妻子，他就把她接来。那么他的问题在哪里？他在宫殿的房顶上去散步，也就在表达他无所事事了，用我们另外的一个表达，他没事找事了。家庭生活里边不要太空闲，否则的话会有问题发生。两个人都很辛苦，早晨顶着星星就走了，晚上星星都出来了你还没回来的时候，你一定没有心思回来吵架，你一定没有心思来埋怨，赶紧有吃的热的就吃一口，凉的也吃一口，你赶紧就睡觉，因为明天的工作还在等着你。这样的生活可能是很劳累，但是你是很充实的，你不会来挑毛病，因为大家共同都在面对。但是当你可能因着一些原因很清闲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看问题，你就开始去找事儿。也许对于中国人来说，对于中国大陆的人来说，尤其是对于教友们来说，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很传统的地方的很传统的教友来说，谈一个婚外情的问题是一个不用说去说，就是 你来听的时候，你来讲的时候，都觉得这是大逆不道的。神父更不应该把它当成一个公开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讲论的。况且我们这些人都非常的热心，神父你怎么来谈这些？其实有一点，我觉得 当人离天主比较远的时候，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问题。只是中国人太保守，中国人的表达太含蓄，即使有一些这样的想法，即使有一些这样的倾向，不愿意也不敢公开的表达出来。但是这不能够表明就是说你的心里边没有问题，这是两个观念。那么接着大卫我们要来看什么，就是说夫妻的一份忠贞的生活。其实夫妇的这一份忠贞的爱，也就是说我只能去爱另外的一位，仅仅能够有这一个权利去爱或者是我的妻子或者是我的丈夫，在生命当中不可能有另外的一个人能够去顶替他的位置。这就是爱情的那一份忠贞。而对于所有住奉献生活的人来说，对于主教神父修士修女来说，他只能去爱天主。这一点对于天主来说也是很公平的，对于我们每一位来说，天主安排的是很公平的。你只能用一份全部的爱，把你的一切都给你的妻子，给你的丈夫。而对于度奉献生活的人来说，把你的全部要去给天主。接着来看大卫，我们能够来发现，并不是说人天生的就有这样的一个好像想去犯罪，故意去让天主伤心。不是，人本来他是一个好的，大卫圣王，他有那么多的丰功伟业，他有那么多的可以说流传百世的佳话，但是他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就是因为他太空闲了，他太无聊了，他觉得他太不满足了。可以说他作为国王有很多的女人，他可以去享受，这些是一个合理合法的，虽然说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不是太正确的，但是对当时的人来说这些没有任何的问题。先知纳坛去给他讲一个故事，说有两个人，一个穷人一个富人，富人他养着很多的羊，但是穷人他只有一个小羊，这是他的命。有一天这个富人为了招待宾客，就把穷人的这一只小羊牵来给宰杀了。你认为这个人应该怎么样？大卫勃然大怒说，这个人应该死。有时间你们可以来读那一段，在撒母耳记。那他先生说，这个人就是你，他天主降服了你，给了你国家，给了你所有的这一切，但是你不满足，你去占有乌利亚的妻子，而且不仅仅是占有，因为当他与这个女人发生关系之后，他就来给他去报告一个消息，说我怀孕了，这个女人巴特舍巴，他很害怕，他想借着一个事情来掩盖他的罪行，所以他写信说让乌利亚回来复命。回来复命他就很关心，他说战事怎么样，那些将领们怎么样，你们的生活环境怎么样。乌利亚很忠实来报告，然后他们一起来喝酒。喝酒之后他说，你看你好不容易回来，那么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你回家去歇歇吧。按理来说这是一个国王对于自己的士兵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爱，一个很大的关心，但是有鬼，他想掩盖他的罪行。但是乌利亚说什么，说你看，说约柜还住在帐幕里边，我的将领约阿布他们都在奋战， 我可能回家吗？不可能的。他就在那个帐幕的旁边和兵士们一起来休息。第二天他还请他们来赴宴，故意把乌利亚灌醉，就是为了让他回家，但是他仍然没有回家。第三天他写信，他给约阿布写了一封信，说把他派到战事最激烈的地方，然后从后面撤兵，让乌利亚带上这封信去见约阿布。可以看看，这就是圣王所做的一个，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一个最卑鄙的事情。把你卖了，你还得给别人去数钱，要杀你了，让你把这封信去带走，他就带走了。约阿布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去观察哪一个地方进攻的时候战事是最激烈的，就把他派到那个地方，然后从后面撤兵。不久就传来一个消息，说我们的战士发生了一些有问题，我们在一个地方去进攻，结果失败了。君王勃然大怒，但是后边说乌利亚也死了，终于一块石头落地了。这里在表达什么？当一个人不去看天主的时候，就会做出很多很多我们无法去想象的事情，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当我们去骂人的时候，我们会说一个人是禽兽不如，在表达什么？禽兽就有它的本性，但是当一个人去做的事情跟人不相配的时候，其实还不如一个禽兽。当然我们这里不是说去诅咒什么，因为他后来悔改了，但是我们这里所谈的就是当一个人去离开天主的时候，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虽然这里面只是在谈到大卫，但是还会提到另外一点，就谈巴色设巴，就是乌利亚的妻子。虽然圣经里边没有去记载他的问题，但是这里边已经在显示一个女人，你的姿色、你的美丽、你的漂亮应该是留给你的丈夫的，不是说你好像随便就去显示的。为什么大卫在宫殿顶上去散步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女人很容貌俊美？那一定会有一个比较近距离的接触。我们不能说是巴特设巴去勾引大卫，但是巴特设巴不够去尊重自己一个女人、一个为人妻的那个身份，所以这是一个相互的问题。这里在提醒什么？这里在提醒，对于一位做妻子的来说，你的一切只属于你的丈夫；对于做丈夫的来说，你的一切只属于你的妻子。其实这样我们来看一些问题，比方说关于打牌打麻将是不是问题，说我们不赌钱，我们只是玩，我们只是比如说麻友，就是你自己的一些习惯，你自己的一些习惯即使好像他没有罪，但是如果他已经影响到家庭的和睦，影响到你对你另外的一半的那一份关心、那一份爱，占去了你本来应该给你的家庭、给你的另一半的那些时间、那些精力，你是有问题的，而且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是因为你不够去对这个家庭负责任，你不够去花时间、花一些精力去默默的陪伴你另外的一位，而出现了可能有的今天一个不太正常甚至很糟糕的一个现状。 也许没有一个很实质的问题发生，那么很感谢天主。但是当一个家庭里边开始有一些地方比较冷的时候，当一个家庭生活里边有一些地方开始有隔阂的时候，或者用另外的一个方式来说，当家庭生活里边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妻子有你自己的秘密的时候，这是问题的开始。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位来说，接着看大卫来发现婚姻生活，就是我要为我所爱的这一位，不管是因为父母之命或者是媒妁之言，不管是因为哪一种原因，你们两个已经走到了一起，当你宣布，当你决定，当你隆重的誓言去表达愿意跟他相爱一生的时候，这个责任就产生了。你要用你的全部去爱他。其实这里边我们应该来提到的一些很现在很时髦的问题，比方一些女人喜欢养宠物，喜欢养个狗啊，养个猫，养个什么东西，好像而且对这个小动物很亲很亲的，甚至有一些很亲密的称呼，把它看作孩子，爱动物也是说遵守天主定的秩序的一个方面。但是这里有一个危险，可能是因为你觉得面对人很不容易，因为你要去看他的脸色，今天是晴天，可能明天他就是阴天，可能后天他就会下雨，大后天还会打雷。但是你去看那个动物的时候，只要你让他吃好喝好，你让他去做什么他就会做什么，让他摇摇头他就摇头，让他摆摆尾他就会摆尾，哎，很不赖，面对人很成问题。所以就把一些精力从人而转移到动物上，或者是说自己的一些某一些习惯上。所以并不见得你真正去喜欢另外的一个男人或者另外的一个女人才是不忠，当你不够用你本来应该有的那一份爱去爱另外的一位的时候，去爱你本来应该爱的这一位的时候，已经是不忠，这是一个导火索。也许就是因着一个很小的事情就会去发作，因为你看不上他，因为你心里边没有他。大卫还受到了惩罚，什么样的惩罚？就是他和巴特舍巴的第一个孩子死了。这个惩罚没有完，后面的惩罚是什么？是他的儿子当中的一个阿贝沙龙来起来反抗他，起来追杀他，他要去流亡，在他的流亡途中甚至被一个人去谩骂，罪有多么严重的后果，我们可以去看，不要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说好像坏人一直在享福，好像好人一直在受苦，不是那个样子。当你去爱的时候，你本身你去爱的同时就会得到一份安慰，一份支持，一份力量，你的心里面会很舒服。但是当你不够爱的时候，当你想去犯罪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就忐忑不安。即使你只仅仅有一个犯罪的想法，你就会受到谴责，这个没有写在脸上，但是已经印在心里，这点很明显。你不要以为说 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其实那些作恶的人，他们一直在受着谴责，一直在做着补赎，但是这个补赎是被动的，一直在接受着惩罚，但是他们不想认为，不愿意认为这是惩罚。也就是说，接着来看大卫的故事，激励我们能够更积极的去发现自己的责任，而且更积极的首先从我开始做起，去尽好我的责任，对于另外的一半，对于妻子，对于丈夫，去做我本来应该做的一切，用我的全部去爱他，去让他幸福，去让他的生活很快乐，去让他找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不要一错再错，大卫的问题就是一错再错。他没有说因为自己有一个软弱就停下来，没有，他要一而再再而三，而且要顽固顽抗到底。但是顽抗到底给他带来的是什么？就是惩罚。不要认为说天主在捉弄人，不是天主想去惩罚人，而是人自己招来的，人自己招致，因为罪恶而招致的惩罚。其实这在警戒我们，当我们来读旧约的故事的时候，无论是看远祖父母，无论是看圣祖，无论是看民长，无论是看国王，无论是看先知，看每一位的时候，不仅仅去看他们的那些缺点，要看他们生活的全部，要看他们因着去回应天主而得到的天主带给他们的祝福。不要只是去学习里边的那些诡诈，不要只是去讥笑里边的那些好像奇奇怪怪的事情，那不是我们的职责。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应该成为我自己前进的一个跳板，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应该给我去指出一个最低的一个界限，不要去跨越它，因为跨越它给我带来的不会是祝福，只能是灾祸，而且是自作自受，这些没有价值。所以在婚姻生活里边，夫妇应该如果哪一方有问题，如果哪一方做错了，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如果我做错了，我要去道歉，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我要去请求宽恕，不要觉得抹不开，我要去说对不起，不要觉得这些是无所谓的。因为当你去说对不起的时候，你的孩子会去学习，从你的身上学习去道歉。你用什么样的爱去爱你另外的一位，可以说对你的孩子以后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你是一个很霸道的人，那么你会影响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儿子，或者是你的女儿，他希望在他以后的婚姻生活里边成为那样的人，或者反过来说，他会对婚姻失去兴趣，他觉得与另外的一个人相处，无论是做丈夫还是做妻子，他觉得没有意义，因为你，或者是说因为你们生活里边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一些阴影影响了他们。这就看善能够结果实，恶更能够结果实。所以现在的社会对这一切都觉得是无所谓的，什么婚外情，什么一夜情，什么不太正确的不太正常的一个男女之间的关系，好像都把这些看成一个时尚的东西，甚至对于我们这些天主的儿女 也会多多少少有影响。因为现在的电影电视里边觉得这些是非常的好，非常正常的，都觉得是一个无所谓的，但是带给这个社会的影响是什么？这是一个死亡的文化，这些只能是招致丧亡，不可能带来任何的益处，任何的用处。